讲亲近神，我要从何西阿书第十一章开始讲起哈。十一章第一节，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就爱他，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第二节，先知越发招呼他们，他们越发走开。人的问题哈，我们可以用很多方面来讲，包括从圣经也有很多方面来讲。最简单讲，我们有罪。那么讲有罪，大家也很容易了解，也很容易误解。很容易了解，我们都知道什么是罪；很容易误解，就是因为我们知道什么是罪，杀人放火啊、贪污啊、舞弊啊，这些是罪恶，我们就会觉得我们没有罪，因为我们并没有犯这些。很多人可能没有犯这些错误。那么如果我们犯一些错误，我们也觉得那是人之常情，譬如说说谎啊、欺骗啊，或者是说一些我们觉得生活中必须要有的这种小谎哈，或者是有一些不诚实的地方，我们也觉得情有可原，不觉得是很严重的事情。所以讲有罪，我们的问题是有罪，可以。我们可以讲我们的问题是会死会老，这个我们也很能了解，每个人都怕死，每个人也都怕老。那么讲到我们会死会老也可以，圣经里面讲罪是讲最多，讲我们会死也是一个问题，也有提到一点啊，我们罪的工价就是死嘛。讲到我们会老会病啊，会愁苦，这都有讲哈。我们今天就从一个角度来讲，就是这些都是可以讲的。我们的问题在于，我们不想亲近上帝，我们要远离上帝。这个是从伊甸园就开始有的那个现象，就是我们不想听上帝的话，我们不想跟上帝在一起。我们即使重生得救了，有了那个新的生命，我想我们当中应该多半都是基督徒了，这还是一个问题。包括我们做牧师的、做宣教士的、做神职人员，我们常常对于亲近上帝、渴慕上帝、喜悦上帝、喜爱上帝很难，因为我们的天性、我们的罪性还在那里干扰我们。就是各位，我们自己嘛，讲简单一点，你想要读经啊、祷告啊、传福音啊、爱主啊、背十字架、跟随主啊，这些都很难。对，你看，拿起一份报纸看多容易啊，你拿起一本圣经要看多困难啊，你要讲讲闲话多容易啊，你要传福音真非常困难。就我们有这种很大的本性是如此，如果就是罪性是如此。本来我们受造是应该亲近上帝，而且在亲近上帝、敬畏上帝、喜悦上帝里面，我们得到一切的祝福。但是我们的罪性就在于我们想要独立自主，忘记上帝，或者是用其他的东西代替耶和华，其他的东西让我们有更大的喜悦，其他的东西让我们有更大的渴望，其他的东西让我们有更大的敬畏，其他的东西可能是钱，可能是美丽，可能是健康，这些东西都会吸引我们。各位，这些都是好东西，但这些东西会吸引我们，让我们就偏离了上帝。越偏离呢，问题就会越多。这我们等一下会去谈哈。连基督徒也是这样嘛，我们都是这样。我觉得像牧师啊、传道人也都是，我们就是对上帝那种喜悦、渴慕、敬畏啊，是很淡，很想躲避的。相反的，这个世界上的东西很吸引我们。各位，我们一点不要有一个想法，觉得这个世界上的东西不好。我们基督徒没有说美不好、钱不好、权力不好。我们基督徒有个最健康的人生观，因为这些都是上帝所造的，都是上帝使用他管理的，所以我们很健康的欢喜快乐的吃喝。我还不知道这个大学啊，这么漂亮一个大学，我从来没有来过这么漂亮的大学，包括去 Stanford 我觉得都没有这个修的这么细啊。这个学校我不知道是天主教哪个修会修的，我猜很可能是耶稣会。耶稣会早年的宣教士在整个加州，你们那些名字啊 ，Santa Ana、San Diego 啊，这一类的字眼，Sacramento 啊，都是从天主教的宣教士来。这每一个前面字眼都是圣的意思，连台湾都有，你知道吗？台湾的那个，台湾也有以前的西班牙宣教士在那边，山凋岭听过吗？山凋岭就是 San Diego， 就是那个音那样变过来的，他们在那里，这个应该是十七世纪的事情啊。就天主教宣教士很喜欢把一个地方用一个他拉丁文的圣字来讲，圣有的是 Santa， 有的是 Sacramental， 或者是其实洛杉矶也是天使之城，那么 San Francisco 圣法兰西斯，就这些都是天主教的背景，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那这个教堂啊、这个学校修得非常漂亮，我看他们的那个稍微老一点那个建筑上面的那个工之细啊，各位有一点，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一个敬畏上帝的文化，越敬畏上帝，越亲近上帝，他各方面越丰富。你完全想错了，这个世界上的人还有软弱的基督徒完全想错了。很多人以为敬畏上帝、亲近上帝就是什么事都不管，敬畏上帝、亲近上帝就是不食人间烟火，这完全想错了。在整个人类的文明史上，就有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就像资本主义从加尔文中出来的，像西方中世纪的文化从天主教出来的，就是那种越苦修越禁欲越不爱世界的产生出来的文化文明越稀奇越奇妙。就是一直到今天，我一讲说我们要多爱主不要爱世界，大家就想，哎呀，怎么能不上班嘛？怎么能够怎么样？各位，不是的，你有一颗爱主的心，有一颗越爱主的心，你在这个世界上的成就享受文化方面的自然方面才越多。就是这是一个矛盾。你们念社会学的可能知道，有一个德国的社会学家，不是基督徒， Max Weber， 他就我刚刚讲的理论，就他认为基督教是从加尔文中那种预定论出来的，每个人一想到预定论就什么事都不做，没有想到这预定论里面产生了最积极入世的文化，每个人想到修道院的修士就想到不食人间烟火，没有想到整个中世纪一千多年的文明，包括酿酒，包括食谱，包括那些定，就简单这个，你看看这个家具，他们的工都很细，他们觉得在这些信靠上帝的人，而且信到我们觉得疯狂的人，其实因为专心信靠上帝，没有私心，他们在所做的事上，烧饭也好，烹饪也好，裁缝也好，绘画也好，都高明的不得了。你如果有机会去圣彼得大教堂，你就不能不吃惊，文艺复兴居然跟天主教有这么多关系，你不能不吃惊。那么多的，甚至我们基督徒觉得很堕落的、很世俗的、很就是太多美丽的那个东西，居然在中世纪的文明下会产生。就是我刚刚讲的，各位，你要发财你就不要爱钱，你要美丽就不要爱美，专心爱上帝，上帝会把一切东西给你，当然不是立竿见影的，但是会有的。这个世界基督徒的问题就始终是他以为多爱上帝我就在世界上会很苦，错了，世界的苦是每个人都有的，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世界的痛苦咒诅每个人都有，但是一个信靠上帝的人能够在专心爱上帝不爱世界，舍己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相反又相成的非常成就了这一切。你越不爱世界，神越把这世界的美好给你，你越不爱金钱，神越把管理金钱能力给你，相反你越不爱上帝，越去爱这些，你最后上帝也没有，钱也没有。我不是说你不会赚钱，我是说你不会享受到钱给你的快乐。这个是我们中国人中国文化最不行的地方，我们中国人太实际了，以至于对属灵的事一点感觉都没有，或者很难有。我们感谢主，我们在这里大概都信了耶稣，但是我们那个老我还在那边，以至于我们想不通怎么可能亲近上帝会让我会让我各样的事上得祝福呢。我们也不能够在这里讲那么多神学，讲最简单的就是人从一开始犯罪，从伊甸园一直到主再来，主耶稣所要救我们就是这种 以上帝以外的东西为神，以上帝以外的东西为敬畏，为亲近，为喜悦的。各位，我再一次说，这些东西是很吸引人，因为这些都是上帝造的。金钱很吸引人，金钱也很好用，金钱也很棒，权力、美丽、健康、幸福的家庭，这些都非常吸引人，我们也都需要这些，但是这些取代了上帝就麻烦了。这我们中国人搞不懂的，包括中国基督徒，包括我们华人教会不能成长都在这里。我们始终有一个神学观念，就是我们要脚踏两条船，大概99%踏世界，1%踏上帝，将来上天堂就好了。好一点的，最好的99%踏上帝，1%踏世界，人总要活下去嘛。各位，这都错了，我们100%的依靠上帝，但在100%依靠上帝，甚至看世界如粪土的时候，你就会越来越经历到上帝给你的祝福。那个祝福是丰富的，而且自由的，不带牵挂的。我们今天不能讲这么多，我们刚刚看到的何西阿书11章，我念的第一节到第二节那里讲的重点，就是我这两天要讲的，就是我们很不愿意亲近上帝，我们很厌恶上帝，我们很想躲上帝。如果我们当中不厌恶上帝，但是我们大概多少啊也躲上帝，不躲上帝，最起码我们也不怎么想亲近他、喜悦他。那如果我们有的时候是在可能一年或几年有那么一次，有一种特别的感觉，或者是听到什么见证啊，或者是什么特别的事情啊，生了重病啊，然后要人祷告啊，然后那个时候我们有一点这个感觉，然后马上又忘记了。这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那但是我们也很希望我们每个人能够因着神的恩典，我们开始愿意学习比较亲近我们的上帝，能够学习爱我们的上帝，学习领受他对我们丰富的爱。感谢主，我们不想亲近上帝，也不想喜悦上帝，不想敬畏传扬上帝等等，但是他就很想亲近我们，他很爱我们，然后他拯救我们啊。这个经文就很多了，包括我给各位的以弗所书2章啊，我们原来是远离神的，原来远离神的，但是因为神想亲近我们，神的恩典就让我们在还在远离的时候，他就差遣耶稣基督来让我们得到救恩，合而为一哈。那个经文在以弗所书2章从第11节开始啊，特别是13节，我们原来是远离神的，然后后来就亲近了。我们因着耶稣基督他的爱吸引我们跟上帝的亲近，我们就得到各样的好处。当然我们这一生还需要很多的挣扎。这亲近这个字也是简单讲一下，我们平常不会多想。我之所以到最后考虑要用何西阿书11章那里讲，就是何西阿书把两个观念放在一起，告诉我们上帝跟我们的亲近好像父子之间亲子的爱啊。各位，这也跟我们现实社会马上你又能懂，圣经上举这些例子都让我们能够懂的。各位，在我们生活里面，我相信你们每个人大概都有类似的感觉吧，父母跟儿女之间的爱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都是父母爱儿女，儿女真是老爸老妈多讲一句话都嫌烦。开始小 baby 也是很好，越长大就越烦。各位，这也不一定是错误，本来神的心意就也是我们要离开父母的，这没有办法的事，我们也应该认清这个事实。但是当你对父母的那种厌恶烦躁强烈到实在，当然很普遍了，很强烈的现象，圣经就用那个来描述我们跟人的关神跟我们的关系。各位，对不对？我们现在都是巴结小孩。我有一个朋友，他不是基督徒，他是也是叱咤商场的，动不动就发脾气，他底下的员工好辛苦。哎呦，他就说爱小孩啊，爱女儿啊，他女儿呢他又不喜欢跟我们住在一起，他家有钱啊，就是他家的房子后面又盖了一栋，他女儿就在那里，他完全可以跟我们一点来往都没有。 他说，但我可以有的时候这样远远的看他一下。我说，哎呦，真是，各位年轻人，你也不要太活你父母，因为报应是有的。对，等到你生小孩的时候，那你也会发现怎么搞的，我小孩这么讨厌我，就是想当年也是这样。那我们对上帝也是这样。那不过我要再说一次哈，人都有罪的，我没有都站在父母这边。我觉得很多父母太黏小孩了，太没有照圣经的话，让他长大，让他独立的，就是总是想黏在一起，这也不对。有的时候也太想管了，有的时候像我们以前那个时候是管的太多，现在宠的太多，总之都不太当。当然小孩子的悖逆也有很多，这我们都我在这里不讲重点，只是圣经用这个来形容，就是我们都像小孩子一样，我们都像下一代，对上一代是厌恶的，我们对上帝是厌恶的。这里面，哎呀，我们要求神赦免。人间有一些可以同情的地方，甚至应该的，但人跟上帝，人永远应该依靠上帝。那上帝就一直要亲近我们，当然上帝没有罪恶，上帝就用他儿子的爱来吸引我们，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另外一个像何西阿书所描述的这个亲近，各位那就很难讲了。其实很容易讲，但是我希望你们我能讲得恰当，你们能听得懂。亲近这两个字甚至有性爱的成分。当圣经，尤其是其实不是尤其，新约旧约都是一样，形容神人关系的时候，很多时候是用夫妻的。那我们刚刚看到以弗所书第二章也有那个联合，你看那个联合到后来以弗所书第五章就讲到说妻子和丈夫成为一体，那是讲性关系。他在第二章就讲到说神和人之间联合成为一个新人，这不管是在讲性关系或者性关系之后产生的爱情的结晶都可以来了解。就是我们人跟上帝，或者神的儿女跟上帝，圣经描述最多的还不是用父子的关系，也不是用朋友的关系，这都有，也不是用主仆的关系，这也有，也不是用那个拯救和被拯救者的关系，最多讲的是夫妻的关系。那就我们尤其我们听起来华人文化听起来很受不了了，神何等神圣，怎么跟我们有性关系呢？当然没有，神是灵不可能有，但是他要表达几件事，一个是上帝对我们那个喜悦啊，就好像一个男孩子追一个女孩子一样，哇，这是叫你烦啊。各位如果你现在觉得教会你要你来参加退休会聚会，你不来牧师就打个电话给你，你觉得很烦呐、啊？那就是像那个一个女孩子被男孩子追啊，追的烦呐、啊，就是又是更强烈的落花有意，流水无情。整个圣经都是这样。我们刚刚看的经文，越叫他，他越不理。就是这个是我们人的罪恶。当然我再次说，我们在生活中谈恋爱那个时候的确可能有一些很讨厌男生或女生的痴情，那不应该，可是我们上帝对我们是美好的，可我们对他就有那种罪恶的拒绝，就不喜欢他。那圣经里面还有更强烈的讲，就是当以色列不喜欢上帝的时候，他又喜欢别的男人，就以色列像个女孩子或像个妻子。这一点跟我们现实生活不太一样，但也很容易了解。不太一样就是现实生活里面是男人比较不忠心，女人或者是丈夫比较不忠实，妻子比较忠实。可是圣经描述，因为把耶和华描述成丈夫，以色列就不忠实。我们这些上帝的儿女，不管以色列或教会，就有一颗花花心。这圣经这样讲，什么男人都爱，就不爱自己老公。各位我们现在状况刚好就相反，对不对？什么女人看了都顺眼，看老婆就不顺眼，跟每个女人讲话都温和的很，跟老婆讲话就不耐烦。同桌吃饭只要有一个其他的女人在一起就很好，老婆在啊就想换一桌啊，对不起啊，这是随便讲一讲的哈。就圣经上用这些来描述，也让我们能够懂那个心理。 好，我们也再一次说，人间这样不能说只有哪一方面对哪一方面错。妻子虽然常常被丈夫伤害，但是很多时候妻子也的确是可能太唠叨了或怎么样等等，但上帝不是唠叨，但我们就是厌恶他。那这一切解决之道，我们亲近上帝解决之道，你都要记得，这是上帝来做的，我们是做不到的，我们没有办法去爱我们的上帝。得救前我们是躲避他、恨恶他、不爱他，我们是喜欢拜偶像、拜假神的。得救后，哎呀，我们还是有这种那个老我不死的那个毛病，我们还是包括已经信主多年的，如果不是神的恩典继续帮助我们，我们还是也对他总是若即若离的，总是有那一份负面，而那一个负面可以扩大到整个全面的，那也继续需要上帝在不断在吸引我们、帮助我们、恩待我们，也管教我们，使我们知道他的慈爱恩典的美好。何西阿书里面讲的就是，当上帝管教的时候、刑罚的时候，往往在刑罚管教的时候，那被管教人就想到啊，以前还是跟以前上帝在一起的时候比较好。各位弟兄姐妹，这就是我最怕的地方，我最怕我自己的地方，就是不听管教，或者等不多时就忘记了。我们常常是在难处才信了耶稣，信了耶稣就难处解决，就忘记上帝了。忘记上帝，等到管教来了，哦，我们又回到上帝那里了。回到上帝那里，问题解决了，我们又忘记他了。就常常这样子，这样子如果继续下去的话，啊，就有回不来的可能了。以色列人在四世纪的时候是这样，我看今天基督徒还是常常这样，我自己也常常这样。就是他们信靠上帝了，啊，信靠上帝蒙福了，蒙福了，上帝赐福他们各样，包括世界的好处，因为这些都是好东西啊，上帝愿意赐给我们的，乐意多多加给我们。可是，一赐给我们，我们又爱上这些而忘记上帝了。各位，这就好像，如果我工作很辛苦，我太太就帮我请了一个女秘书，结果我就爱上女秘书。好，我工作很辛苦，我太太就帮我请了一个什么，反正什么特助，结果我就爱上特助。特助很好，秘书也很好，但是你就因此忘记了上帝，你就移情别恋，这就很不好。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世界上一切美丽、金钱、权力、健康等等都看作上帝给我们的秘书、给我们特助，你可以好好使用它，你也可以对它很好，也应该的。但是你不能移情别恋，你用别神代替了耶和华，就耶和华愤怒，你也愤怒，对他也不好。而以色列人一直都这样，这样的结果呢，就是我们先看但以理何西阿书前面的但以理书，我们就提一下，我们用但以理书来看到，当神的儿女，他们要从这边进来也可以哈，前面还有位置坐的啊。那个当以色列人一直得罪上帝，一而三再再而三，从四世纪开始的那个状况，就是他们在一切的丰富中、上帝给他们祝福中就堕落了，爱上这个世界而忘记上帝，于是上帝就管教他们、刑罚他们，刑罚他们，他们就归向上帝，归回上帝，归回上帝以后，上帝再祝福他们，他们又忘了。好了，这样周而复始，到最后以色列就亡国了。亡国了，上帝还是爱以色列人。那我用但以理来谈今天我们要谈的这个亲近神的部分，就是我一直要澄清一件事情，你不要以为亲近上帝、以上帝为神、不爱世界，你就有很多的亏损。对了，一定会有亏损，但是你远远会得到更多的丰富，而且是永远的丰富，亏损都是暂时的。另外一方面，各位也不要搞错了一件事情，以为我们基督徒爱上帝就是不食人间烟火，这个错误很多基督徒有这样错误，我们等一下会看。其实各位你们也都听过这个故事了。错误有一个更基本的原因，就是我们以为上帝只有在教堂里面， 上帝只在圣经里面跟我们说话，上帝在别的地方都没有管了，这是错误的。我们的上帝是掌管万有的，天堂、地狱、佛教、赌场，上帝通通在管。神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善，而且无所不管。当然我们很多东西看不懂他是怎么管的，但是我们要有这个信心，因着神的话，因为他创造万有，因为他的拯救，我们要有这个信心。你要相信上帝的慈爱和良善，借着耶稣的十字架，借着圣灵的大能，你要相信上帝在掌管一切，他都有他的美意。以色列亡国了，各位，亡国的理由是什么？各位，奥巴马当选的理由是什么？奥巴马当选呢，因为美国的经济怎么样，大家对共和党不满意啊，等等等等等等，这可以有很多理由。各位，不管是奥巴马，是胡锦涛，是马英九，是任何一个人，是公司行号，是牧师，谁上谁下，通通都在上帝的掌管中，而上帝的掌管一定是美好的。以色列亡国了，在但以理书里面讲亡国，但他讲了他亡国之前就有过一次惨败，那次惨败让但以理被掳到巴比伦去了。如果你照世界历史学家来写的话，就是因为以色列的军队打不过巴比伦军队，所以就耶路撒冷就被攻陷了，然后但以理就被掳走了。所以这没有错，这没有错。但是圣经告诉你一个更重要的，你要记得的，你自己要知道的，可是这我们没办法证明，我们只是相信，就这一切后面是上帝。奥巴马为什么当选？因为上帝要他当选。胡锦涛为什么会做总书记？因为上帝要他做总书记。没有一件事不在上帝的手里。但以理书第一章第二节，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并上帝中器皿交付他手。原来以色列的王国是在上帝的手里，是上帝让他这样做的。上帝让这件事发生，上帝有他的美意。上帝让尼布甲尼撒来统管，上帝有他的美意。这个在罗马书第九章保罗一再讲，这个世界他那个背后思想是整个旧约圣经，特别诗篇119篇，万物都是耶和华仆役，不管是共产党、穆斯林或者是格里汉，通通是上帝的仆役。但是这仆役，上帝的仆役分两种，只有两种，没有第三种，你不是前一种就是后一种。一个仆役是上帝讨厌的仆役，在罗马书第九章讲，就是上帝愤怒的器皿，这些是上帝用来发泄他的怒气，在他不听话的子民身上，最后也要承受上帝的愤怒。这种器皿就是邪恶的天使，就是魔鬼，就是疾病，就是海啸，就是瘟疫，这都是上帝的仆役，愤怒的仆役。在以赛亚书第十章说，亚述是他的鞭子，要来鞭打以色列人的。这是一种坏的仆役，犹大也是，魔鬼也是。还有就是好的仆役，就是上帝所喜悦的器皿。那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是。尼布甲尼撒是上帝愤怒的仆役，因为以色列人不听话，上帝就兴起尼布甲尼撒，让他来管理一个新的帝国，包括毁掉以色列。我们看但以理书可能都很忽略了，其实整个圣经这是一个重点，就是上帝在掌管一切，上帝在掌管这一切。我们今天不是在讲但以理的神学，但我们在讲亲近主。我们讲亲近主，我们就在讲每件事上都可以亲近主，都应该亲近主。亲近主并不是你在做什么事，我在读经祷告参加退休会，所以我亲近主。我在看股票，我在吃饭，我在游泳，所以我不在亲近主。各位，错了错了错了。如果神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管，你在吃饭的时候，你在看股票的时候，跟你在读经祷告的时候可以一样亲近主。你说看股票绝对不能亲近主，那是很贪婪，那你就不要看股票。如果你不是我， 我们基督徒是非常自由的，你大家都没有想到这一点。我们基督徒因为完全愿意顺服上帝，做上帝的奴隶，所以我们完全自由，我们做万有的主宰。这个路德讲这个讲最好，你得着生命就丧失生命，为主丧失生命得着生命，你完全可以是一个股票商人，或者是我们觉得很世俗的游泳啊，或者在吃饭啊，或者在烤蛋糕啊，这里面充满了敬畏上帝、亲近上帝的心思和意念。不要有一种想法，以为我在读经祷告才逃出喜悦，这个错误是基督徒普遍犯的错误。这个错误其实以赛亚书就讲，整个圣经都讲过，包括以赛亚书。这百姓用嘴唇亲近我，心却远离我。圣经里面上帝包括先知书常常责备以色列人的敬拜、赞美、献祭，这都是圣洁的活动，可是你没有心，这些活动上帝厌恶。保罗在新约一样讲，最属灵、最亲近上帝、跟上帝最亲密的一个活动就是圣餐，就是擘饼。可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讲说，你们聚会与你无损无益，只是招损，你们聚会不受益反而招损。各位，因此你参加退休会可能死掉，哎，我不是跟你开玩笑，哎，你说哎呀，我跑到赌场去就出车祸死掉，这是上帝的处罚。你知道你在聚会的时候，神圣聚会的时候，保罗后面讲，你们吃喝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吃喝自己的罪，因此你们当中死的不少，病的也不少。所以不要以为你做一些事，读经祷告敬拜赞美，就是主喜悦，就是亲近主。不要以为你在看股票看报纸就是远离主，你在每件事上都要亲近主。如果你不安，你就不要做，你不安就要认罪悔改。包括我在准备讲道的时候，包括我在祷告的时候，各位，我太多时候准备讲道、讲道和祷告的时候，我在炫耀我的口才，我在表达我的圣经知识，那就是讨上帝的愤怒，那不是在亲近上帝。我也知道你可以唱一首诗歌，非常动人的诗歌，甚至可能人被感动，可是你在唱的时候，你是想炫耀你的喉咙多好，你不是在做什么，因此亲近主，亲近主是你的心。在玛利亚把香膏浇在主头上的时候，也是很多人有这误解。那么，那个香膏浇在主的头上，从每一个角度来看，玛利亚做的都不恰当。我是到今天还不懂，为什么浇在耶稣头上要浇那一瓶？那一瓶听解经书说可以用一辈子的，因为那是很贵的。就像各位姐妹，你那雪梅尔是 number five， 不是一次撒一瓶吧？对不对？我猜是一次一点点嘛，那一点点有那个香味就可以了。你通通撒了反而不好，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就他所做的，这是一个愚蠢的错误。第二个，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把瓶打碎。应该有打碎了，虽然不是玻璃的，也有一些碎，有一些碎弄在耶稣身上，还可能流血嘞。为什么要打碎？我也不知道，我只能说他的情绪很激动吧。就他所做的，可能都错了，不需要用一瓶，更不需要打碎。然后你们从经文来看，这可以卖很多人，卖了给很多卖钱给很多穷人。犹大这样说的，而耶稣说：“哦，常有穷人与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你这个太容易误解了。天主教都是，尤其在摩印复兴那个时候，建那些豪华东西都用这节经文：“常有穷人同在，你们不常有我。”难得几百年才能做一次这么漂亮大教堂，就做一次，我们就暂时不照顾穷人了。有的时候也要多花点钱在教堂的装饰，或者说像美好的管风琴啊等等这些事上。各位，这些解释都错啊。不是重点，当然不是要你效法打玉瓶，重点也不是我们都要去把香膏浇在耶稣的头上。他现在在天上，你要浇也没得浇。 你平常奉献，耶稣也从来不需要你的钱。各位，圣经上在这些讲的都是在告诉我们，你敬畏上帝，亲近上帝，喜悦上帝，相信上帝，敬拜上帝，重要的不是你在做什么，重要的是你的心，你用什么样的心在做这件事，你用什么样的心在喜悦渴慕想念上帝的心里，在感恩的心里做敬拜赞美讲道读经，或者游泳烤蛋糕逛街买股票，一样通通可以是圣洁的，是主喜悦的，也通通可以是主不喜悦的。这你需要对付了，你需要求主光照了，而其实你是知道的。各位，有最丢脸最下流的事情，就是看起来最圣洁的。其实这些试探引诱试炼，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特别是男人都有。我曾经有一个弟兄跟我讲，我在台湾的时候，这个弟兄说他是单身，他是社会青年，他说有个姐妹也是单身，约他每天早上6点钟单独灵修。他说康牧师，我该不该去？他觉得他很该去，他应该帮助这个姐妹。我说你千万不要去，我说你哪里是什么要帮助他，你两个就是想亲近一下嘛。可是各位，教会里很多这些事情就是这样产生的。我跟他在一起可以祷告啊，祷告得很好啊，可能也真的祷告得很好。我再次说各位，不要把魔鬼想得那么烂那么笨。你跟他说我们上床吧，大概大家都不肯的，我们起码还有点尊严吧，又是基督徒，我们一起来祷告吧，我们一起来读经吧，我们一起来做什么主的圣工吧。各位，很多教会里问题都在这里产生的，都在共同服侍主的事上产生的。而且有的时候魔鬼是这么可怕，可能常常夫妻的步调不能一起的，这我们也没办法。你不能强调每个人都一样，我们是有不同的兴趣。好，你在别的地方不一样，有的时候吵架，有的时候互补都可以。可这个时候魔鬼最容易攻击。好，夫妻假如有一个人很喜欢参加祷告会，另外一个不想参加祷告会，不能一起去，那个去的人已经很怄了。哎呀，我的配偶怎么这么不属灵呢？哎，天下就有这种事，你就碰到另外一个异性，他有一个非常不属灵的配偶。不能一起来祷告，然后你们两个在一起相见恨晚，一起祷告，哇，泪流满面，为国家民族，一祷告2个钟头，下一次就开始有一些不该有的发展了。各位，我只是在澄清一件事情，你不要以为读经祷告叫亲近上帝，那个可以是亲近上帝，甚至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你的心不对就不行。而买股票，我一点不赞成买股票，因为我们太容易有那个贪婪的心了。但是各位，这些事情也很难讲，我也不能说你就一定不能买，甚至我不能说你买股票的时候，研究股票的时候一定不可以亲近上帝，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只是我不知道是要怎么做，我不知道。我说这话意思说，各位，我觉得在圣经里面给我们很多的自由，我们在基督里得自由，不被捆绑。但是你越要那个自由，你越要是上帝的奴隶，你对上帝是越忠心耿耿，越渴慕，越愿意撇弃一切，上帝就越大胆把这些给你。因为这个世界上帝需要人来管理的。但以理的自由大到一个什么地步？各位，他到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是一个异教的地方，他可能亲近上帝吗？你今天在阿拉伯国家，或者像灵恩派有的时候说，我们在台湾属灵空气特别不好，坐飞机回去接近台湾就一片黑云，然后就很多的鬼在那边，所以台湾始终不能复兴。我是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了，这我也不敢完全否认，可能也是因为空中属灵的恶魔，以弗所书也有讲。但是实在重要还是你的心。耶路撒冷， 我不知道你们去过耶路撒冷没有，很多人一到耶路撒冷到圣殿或到这些地方，哦，耶稣曾经出生的地方或什么地方，哇，特别感动。好了，这也是好事，但是各位，以色列人在圣殿里面，上帝是非常愤怒的。你再去看以赛亚书第一章讲的，那所有的献祭上帝都非常的愤怒，因为他们心没有亲近上帝。你在圣殿里可以亲近上帝吗？可以也不可以。你在巴比伦，你在波斯，在那个异教那里面宫殿里面，可能但以理的办公室，但那个走廊到处都是偶像。各位，我们基督徒可以在希来士敬拜上帝吗？你一定说不行。根据但以理书，为什么不可以？我倒不是说鼓励你到希来士敬拜上帝啊，我们可能的话当然还是在一个比较正常的地方，但是我只是说你心里没有敬畏上帝的心，你在耶路撒冷也好，梵蒂冈也好，真道教会也好，任何一个地方你都不行，都没有真的敬拜上帝，没有亲近上帝。你那颗心需要上帝带来感动，需要圣灵来感动，当然这也是生活中不断要有的操练。我们感谢主啊，你看但以理在一个异教的地方，在一个充满偶像的地方，没有基督徒的地方，他就非常亲近上帝，上帝也给他非常美好的引导。但这真需要，就是这个自由跟那个被约束是连在一起的。这个自由我们也很难想象哈，跟我们中国人观念也完全不一样。各位，如果在中国人观念里面，但以理被掳到巴比伦就应该做苏武了，不自杀也绝对不跟他们来往。但以理没有自杀，但以理没有殉国，但以理没有精忠报国，但以理用我们中国人的观念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无耻到极点的汉奸。他等于在日本从清华的时候，他做汪精卫底下的，他做汪精卫了，而且他是我们武道史的冯道，五代史的冯道。巴比伦完了，他又服侍波斯的王，他也没有哎呦身在曹营心在汉呐、啊、什么，他就好好继续做他的，做一代接一代的做。这个跟基督徒伦理有很大关系，我也不要去多讲了，因为这我今天都只能点到为止。我们生活中有太多需要调整的观念了。中国人因为我们没有对上帝的信仰，所以我们的忠呢、孝呢、爱呢、喜悦呢，就都常常是把相对的绝对化，绝对的是对上帝，任何时候不可以改。相对的是人间这些东西，就像对国家的忠诚。各位，这其实我希望你们没有这种麻烦哈。如果你有这个麻烦，今天给你这个自由了，你觉得哎呦，我是中国人，现在居然入了美国籍，真是无耻啊！真是没有民族观念啊什么。然后万一中美打起来了，你又不知道帮哪一边，是不是？你又宣誓要忠于美国了。这些问题其实通通都不必有的，我们是忠于上帝，我们在忠于上帝的前提下，我们绝对忠于上帝的前提下，我们相对忠于上帝所设立的权柄，政治、公司、国家甚至教会都是这样。我说这话意思不是对国就不忠了，对父母就不孝了，对丈夫妻子就不忠贞了，对公司就不忠贞了，但是这些忠贞是敬畏上帝、绝对忠于上帝下相对的，所以你要换公司不是不可以，甚至换敌对的公司也不是不可以，只是你不要把公司的情报带过去就是。这些都有很多含糊的地带，我们不能讲得太详细。另外一个也是我们在基督教里面才会有的，也在我们中国文化里面没有的。中国文化以前是丈夫死了最好的做法就殉，就是上吊死掉嘛，寻夫嘛，次好的就是终身不再嫁嘛，贞节牌坊嘛。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对没有对 寡妇官夫可以再娶再嫁。各位，这惊天动地的事，哎呀，这太无情无义，这没有无情无义。各位，我刚刚就讲了，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你真的忠于上帝，上帝给你最好的生活方式，你不被捆绑。对不起，我今天可能破坏你们很多的观念，不过那也没办法了哈，真是我要讲就要讲真实的，讲包括我们常常有的错误。但以理对尼布甲尼撒是忠的，但以理对伯沙撒是忠的，但以理对把尼布甲尼撒灭了他自己国家的，然后把灭了尼布甲尼撒巴比伦帝国的大力乌王，他也是愿王万岁。哦，我们看，真是这一个没有廉耻、没有节气的人。可是这样的态度其实最好的。他诚实，他努力，他忠心，他也不做理由。各位，理由都要弄清楚，他也不做无谓的抵抗，理由都要弄清楚啊。各位，你忠于相对的忠于某个人或某个公司或某个意识形态，相对的不是因为他很好很配哦，他不配的哦。你的老公或老婆，不管他信不信主，不管他好不好，他不配得到你即使是相对的按照上帝的心意的忠心，他不配的。因为他很多时候是很坏的，他是罪人。第二个，你也是不能的，你不要以为你别臭美了你能那么好，他不配你不能，是因为上帝吩咐我们要对执政掌权者的顺服，不管他是牧师，不管他是老公，不管他是父母，不管他是总统或什么，那些都是相对的，那些在某些情形下可以强烈一点，可以软弱一点，但是这最重要的都是你是亲近敬畏上帝的。你看但以理的自由度有多高，就我们再想想看嘛，就我们就讲嘛。各位，在日本侵华的时候，基督徒可能到日本军部去工作吗？到日本皇宫去工作吗？去服侍天皇吗？在抗日战争的时候，如果亡国了，我们可以去做吗？但以理去做了。你想到他做了这个，怎么犹太人的历史上没有讲这个犹奸呢？不是汉奸了，是犹奸了，还把它写得这么正面。两个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个，但以理知道谁在掌管。我们再一次讲哈，你要在世界上喜欢哪一个政权，喜欢哪个国家民族，你喜欢中国人，你喜欢中国的，或者你喜欢美国的，这些都是次要的。我必须说，你忠于上帝，我还是说是最重要的。他的自由包括他可以学巴比伦的一切东西。在但以理书第一章讲到，其实尼布甲尼撒上帝使用他让他强大，实在是有理由。这个国王他知道马上可以得天下，马上不能治天下，他也得到了一个大帝国以后，他就把全世界的精英吸引到他皇宫里，给他们最好的待遇，然后让他们替巴比伦服务。各位，这做法也就是美国人做法，就是用奖学金啊，用优厚的薪水啊，吸引人来啊，那些人就是你们嘛，是吧？就是你们嘛。各位，我不再讲别人，你们都是但以理啊，你们都来了，然后就来被王来养了，然后学习一切啦。一个敬畏上帝、亲近上帝、以上帝为绝对的上帝，他的自由可以大到什么程度？我实在不太敢讲这句话，但是我要讲，因为圣经是这样。尼布甲尼撒把这些精英年轻人带到他皇宫，然后开始训练他们，然后将来要做他的国策顾问，站在王面前侍立。这是但以理书第一章讲的。他在讲 但以理他们学的东西，第一章十七节，这四个少年人，神在各样文字学问上赐给他们聪明智慧。那个第一章的第四节，这些少年人懂得各样学问知识聪明，然后要教他们加勒底文字言语，最后呢是在王面前示例。你知道他们学什么？你知道他们将来要做什么？在王面前要做什么？上面讲的在王面前示例可以解梦，你知道他们要做什么？他们要帮王做术士，做巫师，做算命先生。你知道但以理在皇宫里是做什么的？在第四章，当尼布甲尼撒第二次做梦的时候，他解不出那个梦，他的术士也解不出那个梦，后来就把但以理找来。在第四章第九节，尼布甲尼撒叫他术士的领袖伯提撒撒。各位，尼布甲尼撒把他看是算命先生的专家。到第六章，第五章伯沙沙王那个看到的异象，太后称但以理什么呢？第五章第十一节，这个人十一节的中间那句话，尼布甲尼撒王就是王的父立他为术士的首领。但以理是算命的头子。各位，我当然绝对反对人去看什么紫微斗数啊，研究这些东西，但是我可不可以大胆的讲一句话，你敬畏上帝，你越敬畏他，越亲近他，越爱他，神给你的自由度就越大。所以我不鼓励人去玩股票，除非你真的看万事如粪土，你那么爱钱，不要说玩股票了，上帝也不愿意多给你钱了，因为你会被钱烧掉。得着生命的就丧失生命为主，丧失生命就得着生命。讲股票讲算命，这个好像不好听，其实世界上的一切学问，有的被魔鬼利用的比较深，有的比较浅，可能比较最浅的是数学这些东西，最深的就是这些邪教的啊，宗教的东西，但是这些都还在上帝掌管中。我在但以理书看到，居然但以理在那里天天学的就是紫微斗数，学这些东西。你说哎呀，今天真是太幸福了，天天听康牧师这样讲，我好自由。我刚刚已经讲了，你不要去碰这些，因为你没有那颗爱主的心，你没有那颗愿意亲近主的心。哎呦，对了，你真的要上帝又给你聪明智慧，你也真的有了，也感谢主了，但是给你，如果你没有一颗心敬畏上帝的话，很危险的。各位姐妹，对不起啊，你可以求美丽，但如果你没有爱主的心，很危险啊。如果你是一个美女的话，所以你们这里的姐妹都很危险，我的意思是都很美丽啊，对不起。你要有钱可以啊，你要看钱如粪土，你要美丽可以啊，你要看美丽如粪土，就是这个矛盾的事情，看起来矛盾的事情是真实的。但以理有高度的自由，不管在政治上面，不管在他学的东西上面，但那个前提是他非常敬畏上帝，非常的爱上帝，亲近上帝，所以他可以学这些，他可以做这些。类似的事情也是啊，约瑟也有这样的情形，大卫也有这样的情形。各位，这些人都不是传道人呢，这些人都是在世界上混的。这样讲，一个是做行政院长、总理，一个是做总统，不是牧师，也不是宣教士，可是他们有一颗单纯的、亲近的、渴慕的、寻求上帝的心。其实这些事不稀奇，我希望在你们教会每个人都是这样。 我也觉得我在生活中有看到这样的情形。我看到有些人是大学教授，是律师，是政府官员，是有钱的人，好，是很漂亮的姐妹，神也把这些给他，给得很丰富哦，因为其中有些人实在给他很安全。当然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有的本来安全，给了也许就不安全了。你本来很爱主的，钱一多了就不爱主了，也有可能。但是神继续的磨练，让我看到有些人在这些地方真是有美好的见证。他越不爱钱，神越把钱给他，他越不爱权力，神越把权力给他。不一定都是这样，但是这是一个我们可以学习的事情。起码在但以理身上我们就看到这，他可以学这些东西，他可以做这些东西，而且他可以做得很好。各位，老实说，我是一个牧师，我做事或者我请人做事，我常常不找基督徒，因为基督徒做事很 sloppy， 基督徒做事很不可靠，基督徒做事有的时候在世界做还有点规矩一点，在教会做就更 sloppy。 我不知道为什么是这样，有的时候教会里都会碰到这些事情啊，譬如说有人有官司，或者是有很严重的司法问题啊，找一个律师吧。我以前都说我们教会有哪个律师可以请一下帮个忙，后来我不要。各位，我不要找基督徒律师，我要找好律师。基督徒律师可能天天读经祷告，还法律不大熟悉，打官司没打必输，我不要找他。找医生，我也不找基督徒医生，我要找好医生。那个基督徒医生可能都在读经祷告，手术刀放在那个胃里没拿出来。我这是说讽刺的话，我的意思是，我们基督徒如果敬畏上帝，我们应该在每件事上忠心。当然我们不一定都做得好，我希望你做得好，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忠心去做，最重要你要爱你的上帝。我们很多时候先天已经不好了，照圣经里面的确是这样讲，神这个叫一般恩典，神把阳光空气雨水聪明智慧美丽无分宣制分给基督非基督。而且照路加福音耶稣讲那个不义的管家那一讲，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交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也许因为他们没有得救，也许是因为他们永远在沉沦当中，所以神给他们世界的东西还更多一点，因为将来反而要下地狱嘛，今生就给他们多一点，也许这样，我不知道。我是常常这样想，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交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我家水管出了问题，我只找好的水电工，我不管你有没有读经祷告，有没有打老婆，有没有赌博，没有，你要把水管修好就好，你不要来这里为我水管按手祷告，我要你把它修好。各位，所以你看我说的自由其实是很合情合理的。一个敬畏上帝像但以理这样的人，他敬畏上帝，而他也在世界的事上，因为把世界的每件事情都当作上帝给他做的来做，他做得很好，很忠心，服侍人好像服侍主一样，没有什么 sloppy 的，每一件事情工作是这样，享受也是这样。我3个月以前到澳洲去啊，人家请我到雪梨歌剧院听音乐，因为那次师母有去，她喜欢音乐嘛。哦，那个音乐厅你们也知道很漂亮嘛，是地标嘛，很漂亮。哇，我是乡下人看了，好漂亮，里外面也很漂亮，里面也很漂亮。那天的演奏也非常的好，那个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哇！后来大家都 standing ovation， 站起来鼓掌。各位，这些演奏者可能不是基督徒，柴可夫斯基是不是基督徒我也不知道，指挥可能也不是基督徒，但是在这一切里面， 我很高兴的听到这些，看到这些，很感恩，我很高兴，我跟所有人有一样的高兴，因为听到好的音乐。但是我有一个比他们更多的东西，我因为这些感谢上帝，他们没有。那我就觉得我的欣赏比他还多，我音乐懂得一定没有他们很多人多，但是我欣赏可以比他还多。我会说，哎呦神啊，你怎么会让我的耳朵听到这种音乐，主啊你怎么会感动，可能不是一个基督徒写出这种曲子，主啊你怎么可能会感动，不是基督徒，在他先天后天都是你的恩典，这个叫一般恩典训练之下，他可以拉出这么好的音乐。一个信靠耶稣的人，一个爱耶稣的人，他在这个世界上对世界的东西的使用和工作是比非基督徒要快乐的多的。我们也吃牛肉，我们吃牛肉的时候感恩，哎呦主给我这种味蕾，主让牛肉长成这个样子，你嚼起来这么口感好啊、哦！感谢主，这是非基督徒不能有的。所以你真的亲近主，你真的爱主，你真的认识主，你的生活是喜乐。各位，挣扎一定有的，你要不断的舍才能不断的得，不断的为主舍才能不断的得。你愿意摆下的越多，神给你的祝福越多。当然这里都有很多的艰难，很多基督徒问题就是始终不知道十字架的宝贵，始终不知道从十字架上认识耶稣。哎呀，所以我们今天碰到问题都是一样，每个人大概都是一样，包括我，就时间长短剧烈度而已啊。为什么不来教会了？哦，因为啊，教会什么事叫你跌倒了？啊，这个还已经不错了。为什么不来教会了？因为儿子没考上大学，神都没听祷告。大概都是这样。我们觉得神爱我们，就必须我们在世界上的事情很顺利。世界上一不顺利，就不信靠上帝了。各位，这上帝就不是你的上帝了，上帝是你的仆人了。你要知道整个圣经都在讲一件事情，就上帝是你的主，上帝能够医治你的病，能够让你富裕，都是真的。甚至上帝愿意你富裕，愿意你健康，愿意你财富，也是真的。各位姐妹，愿意你美丽，也是真的。不过他要做主哦。圣经里面耶稣不大行神迹的理由就在这里，不大医病人的理由就在这里。可能你们不大看到这个地方，包括马可福音讲这讲最多，你可以讲耶稣的神迹大概都失败了。为什么？耶稣神迹所有的事，不管是不是神迹，讲道也好，神迹也好，是要人信耶稣的。你知道人的软弱在哪里吗？耶稣行了神迹以后，每个人就希望耶稣行那个神迹，而不是把耶稣当主。各位，耶稣能够医你的病，这是真的，但是他医你的病是要你听他的话，知道他是主。他医你也好，不医你也好，他都是你的主。你需要知道这一点。如果你不知道这一点，你实在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基督徒，就算是，你也是一个很软弱的基督徒。我们很多人就跟犹太人一样，那个时候都愿意信耶稣，哦，你行了神迹好啊，但是从今天开始我信你，你就照我的意思来行神迹，我要你给我饼吃就给我饼吃。从旷野的时候以色列就是这样，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我愿意信上帝，我也信上帝是全能的，但是这个全能的上帝要听我的。各位，上帝也听你的，真的，你奉主的名求，上帝听你的。不过他听你的也是建立在你听他的前提上，你越听他，他越听你，你越做他的奴仆，他越做你的奴仆。我大胆这样讲，那我们现在就问题就是这样嘛。上帝没有听你的，你就去拒绝他了，然后不来了。各位，这我不怪任何人，因为我也是这样。韩伟的太太，韩伟是我们教会的一个长老，非常棒的基督徒，是政府也很看重的一个医生，专业人士。他五十几岁就老牛死了，他非常爱主，他和韩师母都非常爱主。他死了，韩师母两年拒绝来教会，生上帝的气。这么好的人怎么让他得癌症死了？各位，我很尊重韩师母，我才敢讲这样话， 就是韩师母跟你我都一样，我们只要有点不如意，我们就气上帝。你所有的问题都在这里，各位，你所有的问题，来聚会如果没有好处我就不来了，来聚会如果有坏处我就更不来了。各位，是吗？就是你要做主嘛。整个训练以色列就在这个过程里面，你能够说你依我也好，你不依我也好，我都顺服你。好，我知道大家的反应又是这样，就是哦，这样太消极了，我们要积极一点才好。各位，这是最积极的，我们对上帝的顺服，我刚刚讲过，产生最积极的力量。那个积极力量在但以理身上就是表现在他做什么事都做得很好。但以理有不治国吗？但以理有不管事吗？但以理有国家管得不好吗？没有。你知道那个吃东西的事情，但以理可以学紫微斗数，我姑且这样讲，但以理可以做宰相，但以理可以做三朝元老，但以理可以做到在大力乌王那个时候，在但以理书第五章，就是他被丢在狮子坑里面那件事情，但以理在第六章吧，他被丢在狮子坑里那件事情，是但以理八十几岁的事情了。他做事做得好，以至于大力乌王找不到他任何缺点，大力乌王要把他升成最高。你看圣经，你发现跟现代社会跟每一个时代多么真实。圣经不是一个古老的书，圣经是一个永恒的书。但以理的情形跟大卫也发生一样事。各位，你在公司里有没有这种情形？办事忠心，王很喜欢你，你有没有在一个公司里，老板非常喜欢你，非常器重你，你也很尊敬老板，老板也喜欢你，全国人也都喜欢你，每个人都喜欢你，可是你活不下去，你有没有？有过吧？你没有，你实在是没有在世界上混过。你有的时候你在世界上做得越好，你越不知道怎么下去，因为他同事嫉妒他。哦，你说对对对，我就是这样，讲到现在你才知道我在讲你啊。信耶稣忠于上帝不是不碰到困难，我们会碰到困难，我们甚至可能碰到更多困难，但是我们就是在这些事上还是信他。他碰到困难，哎，天下还有这种比这更好的事吗？国王喜欢他，老板喜欢你，你也忠于老板，事情也做得好，又有能力，还会有什么问题？就是有问题，有人会嫉妒，嫉妒没关系，老板信得过我。各位，你以为老板可靠吗？老板信得过你可靠？但以理就差点死在大力乌的手下。你不知道魔鬼有多厉害，魔鬼可以用你最爱你的人，最器重你的人，最后把你杀掉。所以各位，在每件事上好好敬畏上帝啊，小事上就开始忠心啊。但以理的小事忠心，他可以有这么多自由做这做那，你说我都还不知道基督可以这样，从今以后我也去学紫微斗数，也去玩股票。其实不必从今以后，你一直都在弄，我知道了，偷偷在弄，要不然怎么会这么不长进呢？偷偷在怎么样，然后每次在牧师面前都要假装啊，今天读了经的祷告，其实是在他面前来见他之前赶快背几节经文，说一点属灵的话。各位，人活着这样太辛苦了，不要这么辛苦，好好的敬畏上帝，亲近上帝。但以理去巴比伦的时候，他不吃王膳，这件事情你也不要看错了，你不要以为基督徒就不可以吃这些东西，因为但以理后来吃了，在但以理书第十章的时候讲到说，那个时候他看到一个异象，他说美味我没有吃，酒肉没有入我的口，可见得波斯王的酒肉和美味他常常吃的。也就是说我们基督徒有自由，有吃有喝，但是但以理在那个时候，他一去的时候，他觉得神给他一个托付，一个感动，就是他不要让周围人知道，他不要让周围人以为他的聪明智慧能力是王给他的，他聪明智慧能力是神给他，他要人知道。各位，你怎么表现出这些？我们有很多的弹性，你可以吃，你可以不吃，你可以穿，你可以不穿。 我在教会里面也常常听到，哦，那谁谁谁好爱世界，打扮的那么妖艳，哎，可或者是穿的那么 fancy， 哎，人家是他的工作是模特儿，你叫他穿的不 fancy 吗？他的工作是 CEO， 你家不开宾士轿车吗？各位不要这样去讲，我们基督徒有很多自由，虽然那些自由我们也都承认，因为我们是罪人很危险，我们也很希望有，但那个自由你真的要得到，真的不断在奴仆，是奴仆的身份你才能得到。但以理就在吃喝的事上，在最基本的事上，他要知道，他要让人知道是神在养我。而且他的知道，你看他又有非常有弹性，他非常他爱主，但他也不是一个怪人。当他不要吃的时候，那个太监长说，你哎呀老兄啊，你这样你只是吃的瘦了一点，你瘦了我的头就没有了，因为王派我管理你的饮食。哎，那爱主的基督徒，你死是你死，我要为主忠心到底。各位不必这样讲，我们有一个忠心对主的心是对的，但是保罗也讲，如果可能我们尽量跟人和睦。他说那你试我几天好不好，在但以理的所在的环境跟你我一样。第二章讲到尼布甲尼撒做梦的事情也是一样，后来那个侍卫长要杀术士包括但以理在内。在我们中国，在西方，在以前的社会里面，王底下的人一定是分裂的，统治者常常是分而治之的，不管是国民党、共产党、民进党，大家都也都是一样。大家这个跟这个，就像我们这个军统和军统之外，还有这个总统，要有不同的系统互相牵制，不让谁独大。独裁者都会这个，通常包括在罗马的社会里面，皇帝底下的禁卫军跟皇帝底下的巫师一定是敌对的。所以尼布甲尼撒要杀巫师的时候，或者杀术士的时候，他叫护卫长来杀。如果不是但以理跟护卫长关系也很好，恐怕但以理也死掉了。也就是说，各位，我们基督徒也不是不会灵巧像蛇，哎，不是不会灵活，哎，不是不会在这么多的政治环境里面，他既是术士，又跟护卫长有好的关系，以至于护卫长跟尼布甲尼撒说，这个人先要见你，在死前要见。但以理说，王，请你再给我们一个晚上。你不要轻看亚略的地位，我们基督徒忠于上帝，绝对只忠于上帝，并不是我们就是一个瞎子，我们不懂这些世界上的事情，只是这些事情是次要的，重要是敬畏上帝，重要是亲近上帝。但因你知道上帝在掌管每件事，包括尼布甲尼撒的兴衰他都知道。那么忠于上帝也不表示你在每个地方都会一帆风顺。在伯沙沙王的时候，但以理就隐藏了，或者说就退下来，因为你可能爱主，你可能也爱人，你可能面面俱到，但是人家就是不要你。各位，生活中这些都会有的，但是我们需要敬畏上帝，那是真实的。你也要知道每个人的失败，我们也最后简单提一下，为什么大力巫王会把自己所爱的人丢在狮子坑里。就是人，再好的人，再聪明的人，再能干的人，再善良的人，如果不在主里面，迟早他的体系会出问题的。但以理的敌人非常知道怎么整但以理，他其实不能整但以理，因为我们在但以理书第六章看到，他们说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人整掉，但是整不掉，因为他办事没有任何的错误。各位，你在中国的官场上，包括刘邦最信任的萧何，刘邦最后都想杀他，你们看史记知道吗？后来是刘邦底下人怎么建议不是萧何底下人建议让他能够免掉这个灾。哇，但以理好像连这个困难都没有，大力王绝对信靠他，于是 那些要告戴义礼的，要整戴义礼的，要下那个政治手段来把他诬害的，他们说我们只有在他律法中找。这很奇怪哈，各位，你要陷害一个人，要看一个人的毛病。各位，你今天要看害我们当中的人哈，男人通常在他的女人身中就找得到，对不对？男人常在这上面。那个人居然说在他神的律法中找到，在上帝的律法中怎么会找到但以理的错误呢？他守律法，其实当然不是但以理的，信的神的律法也是神的律法了，但是这件事是找到大力物的身上。他们没有找但以理的毛病，因为他们找不到，于是他们就找大力物。大力物虽然是一个好王，但是他跟你我一样都有个缺点，这缺点就是什么？我要做上帝。我们每个人都在飘飘欲仙当中，在自大狂妄中，或者在自卑绝望中离开了上帝，或者是犯了大错。他们就说王啊，他们要陷害戴以礼啊，王啊，我们觉得你实在太了不起了。这跟戴以礼有什么关系？有，各位，有。魔鬼很聪明，哇，你太棒了，你太了不起了。他们一个字不提戴以礼，你太棒了，你实在太伟大太英明了。哎，我们觉得称你王还不够，哎，你是神呢。但是真的说你是神，你也不相信，我也不相信。我们现在全国人民百姓军民同胞一致决定，我们要让你做30天的王，30天的神。你是王，但是我们觉得你太英明了，我们把你当神。我们觉得我们要下一个命令，全国有30天只能把你当神，只能把你当独一的神，在你以外不可以求任何的人。那个命令的意思就是王你很英明，我们让你当30天的神。各位，这就在捧你，捧这个大力乌王。所以各位姐妹，你下次听到哎呀你很漂亮，你是全世界最漂亮的，最少有30天，你就知道这是魔鬼在跟你讲话。但这个魔鬼讲话好像都很灵光哈，每个女的好像都被哎呀小姐你很漂亮骗，开始骗起。台湾很多诈骗集团的开始大概都是让你放松心房。哎呀，我真的这么了不起啊！哎呀，你真的这么了不起！下一个命令，你要做30天的神，30天之内不可以有人拜别的神，只能拜你。哦，这么好，我真的这么漂亮？是啊，故事你们都知道。当他做了这个神以后，当他有30天有无比的权力以后，他无能到极点，他连他最爱的人都不能救。但以理书第六章在讲大力乌王的苦恼的时候描写的好棒啊，他想了一天要救他最爱的臣子，他不能救，他被他自己的话绑住了。各位亲近上帝，上帝是我们唯一的盼望，求主恩待我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求主同在，帮助你的教会，帮助你的儿女，帮助我们能够多多的被你的爱，被你的权柄，被你的圣灵，被你的话所感动所认识，好叫我们能够敬畏你，好叫我们能够喜悦你的道路，好叫我们愿意亲近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